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纽约州风暴肆虐橙郡，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盟友多数反对使用集束弹。美国销毁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向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行近一步。中共限制关键金属材料出口，提醒各国减少对它的依赖。太阳风暴影响美国17个州，星期四可以见到北极光。参议员舒默要求 FDA 调查 Prime 能量饮品的咖啡因含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纽约州受风暴吹袭，9号落倾盆大雨，引发威胁性命的洪水，街道成为窄角，桥梁被水冲毁。州长霍采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已经对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东南部地区发出洪水警报。纽约市在官方网站表示，洪水警报将会持续到10号上午6点。低洼地方排水不好或者靠近溪流的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洪水威胁。霍采尔宣布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橙郡和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他说200毫米的雨量引发威胁性的洪水。州长办公室说，截至9号晚已经有超过12000人没有电用。国家气象局说，他们接获多宗通报，包括橙郡东部发生严重洪水，以及有人被困车内。截至9号晚8点，至少5个郡的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其中包括位于纽约市北方和哈德逊河接壤的威斯切斯特郡。州长办公室说，纽约州10号预料将会受到更多风暴吹袭。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保证只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使用这些集束弹，不会在俄罗斯使用。集束弹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能够在一个广泛区域肆意杀人，被百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禁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认为，拜登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支持该国反攻俄罗斯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对乌克兰积极提供军事和人道支持的加拿大就坚持全面履行2008年通过的奥斯陆集束弹药公约。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声明说，我们严肃履行我们对公约的义务，鼓励公约在全球通过。英国首相辛米诚上星期六表明，公约禁止集束弹药的生产或者使用。西班牙亦都对集束弹说不。德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反对美国的决定。拜登总统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销毁了他储存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完成了该国为销毁这种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大规模使用的致命性武器而作出的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根据美国参议院在1997年批准的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其他签署国必须在2023年9月30号之前销毁他们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拜登在白宫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安全销毁了它储存的最后一种弹药，那令我们距离一个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更接近了一步。美国国防部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金斯顿里夫表示，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公布的化学武器100%都已经被销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的国家终于履行了承诺，清除了我们军火库里面的这种邪恶的武器。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00,000人死于化学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武器在全球造成超过100,000人的伤亡。中共7月3号宣布，由8月1号起对加酮者以及其他化学物品出口实施限制。据彭博社7月8号报道，雷诺公司董事长蔡立德因为这样睡不着。他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金属之战。除了蔡立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南韩和台湾都纷纷表示对大陆限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关注。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中国上星期决定限制出口用于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和导弹系统的两种矿物。咁不单只是一种贸易层面的行动，此举仲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亦即是中方有意愿在和美国日益升级的抗衡之中用这些资源发出警告。拜登政府已经将减少美国对中国矿物的依赖作为优先事项，主要措施是标志性的绿色投资设计，即是通胀削减法案，而另一项基础设施投资及就业法案就会拨款数以100万计美元促进关键矿产的开采，并且授权联邦政府为增加国内资源供应的项目提供贷款。由于上星期的一场地磁风暴影响了大气层，预计美国17个州的居民这个星期四可以一睹北极光的美景。据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预测，星期四在阿拉斯加、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密歇根、纽约、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印第安纳、缅因和马里兰等17个州都可以见到北极光，包括温哥华在内的加拿大一些地区亦都可以观赏到这个天文现象。地磁活动越强，激光就越光。随着这一天的到临，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NOAA 将会监测这些地磁活动，并且发出该机构的预报。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北极光的最好时间是当地时间夜晚10点至到凌晨2点。有兴趣看的朋友就应该远离城市的光害。Prime 是一种流行的运动能量饮品，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但是 Prime 饮品之中的咖啡因含量就引起公众怀疑。星期日，美国联邦议员舒默呼吁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进行调查。尼日利亚裔英国 YouTuber、饶舌歌手和拳击手 KSI 去年推出这款能量饮品，每樽含有200毫克咖啡因。这种饮品经常出现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网站。据该网站说，它已经超越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饮品公司。但是该饮品在未成年人之中受欢迎的程度令人不安。因为根据美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它的咖啡因含量是12至18岁人群当中每日建议摄取量的2倍。美国、英国和澳洲的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要注意这种能量饮品，而一些学校就完全禁止在校园内饮用这些饮品。
普京遭到通缉成为外交难题，南非表示金砖峰会将会实体举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导弹，克里米亚大桥暂时中断。联合国警告苏丹将爆发全面内战。德桑蒂斯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美军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击毙伊斯兰国头目。美国结核病例出现上升，专家警告2/3结核病患者有死亡风险。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7月1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南非总统 拉马佛沙礼拜日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庭正在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普京已经受邀参加下个月的金砖五国峰会，并且强调这个峰会将会实体举行。拉马佛沙在当地电视直播简报上边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我们致力于举行实体的金砖五国峰会，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彼此。他强调，我们已经接近三年没有举行实体峰会，所以今次会议不会是网上的，但他并没有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亲自出席峰会。普京目前正因为俄罗斯涉嫌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而遭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如果普京踏足南非，理论上南非应该要将他逮捕。不过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南非一直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宣称自己立场公正，愿意推动双方对话。根据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当局礼拜日表示，他们在黑赤市附近击落一枚巡航导弹，并短暂封锁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的黑赤大桥，或称为克里米亚大桥。据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瑟诺夫说，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这一枚导弹，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或人员伤亡，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包括导弹的类型及它的来源。目前这一类远离俄乌边境前线或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事件，已经是开打超过500日的俄乌战争的常态。而邻近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局礼拜日亦报告击落一枚导弹。州长戈鲁别夫说，这枚导弹是由乌克兰制造，它的碎片有损坏几栋建筑物的屋顶，好彩目前没有死伤的通报。略国7月10号警告，饱受战争冲突之苦的苏丹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据法新社报道，苏丹卫生部表示，首都黑土木的姐妹城市因图曼8号遭到空袭，造成22人死亡，大量平民受伤。今次空袭是苏丹爆发内战近三个月以来引起公愤的最新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副发言人哈克谴责因图曼的空袭，并且说今次空袭据报至少造成22人丧生，另有几十人受伤。哈克说，武装部队之间的持续战争已经将苏丹推向全面内战的边缘，这个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黑土木国际机场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宣布，民航当局已经将苏丹领空关闭期限延长到7月31号，唯有经过批准的人道主义和撤离航班不在这个限制里面。截至到目前，大约有3000人在内战中丧生。行暴者通报大量性暴力事件，还有目击者提到针对特定种族的杀戮行动，抢劫亦都十分普遍。联合国警告达佛西部地区可能存在危害人类的罪行。礼拜日，整个角逐总统大选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如果他胜选入主白宫，会采取行动撤销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德桑蒂斯礼拜日在接受霍士礼拜日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我会赞成这样做，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国会配合，但我会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以期能够向着那个方向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是在2000年的时候表决通过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当时中共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目前美中关系已经紧张多年，包括多项关系国家安全的议题，好像台湾、美国对先进科技的出口限制、中共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人权问题、COVID-19 起源和贸易关税等。而德桑蒂斯亦强调，中共仍然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表示，美军上个礼拜五曾经进行一次无人机袭击，杀死了叙利亚东部的一名伊斯兰国头目。 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袭击是由当地较早时候遭到俄罗斯飞机骚扰的同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所执行。而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已经导致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头目乌萨马·穆哈吉尔死亡。但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关于穆哈吉尔身份的更多细节。中央司令部司令米高·库里拉将军在新闻稿中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整个地区击败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不单止对这个地区，对其他地区来讲亦都是一样。虽然 COVID-19 疫情在美国已经逐渐消退，但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人群的涌入，导致美国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引发民众对结核病 TB 和其他在美国不常见的传染病传入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之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结核病人人数上升了 5%， 达到大约8300例。结核病是一种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可以通过咳嗽和打乞嗤来传播。当在1882年终于找出结核病的致病细菌的时候，这个疾病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夺去了大约1/7的人口生命。而今日结核病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纽约州立大学北威尔史泰登岛大学医院急诊医学首席住院医生萨拉里博士亦对此警告说，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大约2/3患有活动性 TB 的人将会面临死亡风险。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同李强对话后，耶伦兼美企主管讲实话，秦刚出事消失12日，行程取消。习近平离开北京到江南，疫情卷土重来。优雅格纳破坏稳定，波兰急调过千士兵镇守边境。全家兴国企副总此世拖欠装修款项，夫妻被斩头。澳洲墨尔本近期接连地震，专家话或震出黄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同李强对话后，耶伦兼美企主管讲大实话。耶伦到北京去了一间云南菜馆吃饭，登上百度热搜第一。仲有传耶伦喜欢食菌类，光是炒牛肝菌就点了4份。外界发现这间网红餐厅的名字和他的一句招牌语，居然就是之后耶伦见李强的心态，一坐一望，先菌子，亦即是君子，后小人。两日来，中方罕见安排耶伦同多位前后任财经高官会晤，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甚至已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学者分析，中共高度重视耶伦此行，凸显北京不愿意同美国脱欧。但耶伦在同李强坐在一起，你好我好他好之后，又去了同美企主管见面，终于开始讲实话了。他批评中共最近对在华美国企业采取惩罚性打压，呼吁北京进行市场改革。耶伦仲特别强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三大目标。现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三大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权方面的关键利益，在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寻求健康互利的经济竞争，以及寻求在包括宏观经济、全球债务等迫切的全球挑战上相互合作。耶伦仲对在座的在华美商承诺，说我将始终捍卫你们的利益，努力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个包括同我们盟友协调， 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作出回应。近年来，美中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紧张关系，因为出现更多争议话题而雪上加霜，包括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和南海、台海等问题，在美国财政部黑名单上的中国企业居然高达千几间。对于这次耶伦的来访，旅美政经学者秦鹏说，虽然耶伦这次对中共是抱着相对怀柔的政策来，但中美大环境已经是这样，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不期待双方会倾出什么重大结果。长江出事，消失12日，行程取消。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已经十几日无公开露面，引起猜测。秦刚自6月25号后就未公开露面，有外媒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及这件事，询问是否涉及健康因素，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没有给出具体回应。另外，北京当局取消了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的访华行程，波瑞尔原本要和秦刚会面，突然被取消访问，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引起外界猜测是否与秦刚有关。中央社报道，据转述，有外媒昨日下午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话据报道，布鲁塞尔官员称秦刚在公众视野消失的原因是健康原因，外交部对这个报道有什么回应？他是否会出席下个礼拜举行的东协外长会？汪文斌回答说，我没有听讲过你讲那个情况，关于中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相关情况，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据了解，秦刚在6月25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斯里兰卡、越南两国外长和俄罗斯副外长，之后就消失在公众视野，至今已近两个礼拜，北京的外媒记者圈对此议论纷纷。另据彭博社消息，秦刚原定在6月下旬和欧盟国家驻华大使举行的午餐会亦被临时取消，受邀名单上的一名驻华大使透露这个消息。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原定在7至10号访问北京，预计会见秦刚，讨论人权和俄乌战争等议题，但行程近日被中国政府取消。汪文斌较早前回应这件事嗰阵话，欢迎波瑞尔在双方方便嗰阵尽早访华。习近平离开北京到江南，疫情卷土重来。就在耶伦在北京访问同一时间，习近平却离开北京去到江南的苏州和南京，而从这两日在苏州工业园区等地方有习近平出现的照片中，一个现象引人关注。从官方公布的习近平照片中，几乎所有在室内的时候，习近平和周围人员都戴着口罩。据官方公布数据，最近大陆的疫情又卷土重来，染疫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报告，中国6月份新增新冠重症病例1968宗，死亡个案239个，高过5月的164宗死亡数字，而在之前的3月和4月数字都是零。对疫情又来的强烈担忧，亦让人对敏感事件更加疑神疑鬼。外交部长秦刚已有两个礼拜消失在公共平台上，民间开始盛传他出了健康问题。 波兰急调过千士兵镇守边境，北约东欧成员国日益担心迁往白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战士可能导致边境紧张局势。波兰国防部长在8号宣布，将调动千几名士兵和近200套装备到东部。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普利戈任领导的瓦格纳集团佣兵迁往白俄罗斯。波兰防长布拉查克在推特发文说，波军第12和第17机械化旅的千几名士兵和近200套装备正开始转移到东部，表明他们已准备好应对边境附近破坏稳定的企图。在今个月2号，波兰宣布派遣500名警察，以强化波兰和白俄边境安全。近几个礼拜以来，试图穿越白俄边境进入波兰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据边境防卫队的说法，7号有200多人试图非法越境，其中包括摩洛哥、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公民。普利戈任兵变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周旋下达成结束兵变协议，按协议普利戈任应搬到白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则可选择跟着一起到白俄罗斯，加入俄罗斯正规军或者是卸甲回家。其中一些瓦格纳佣兵原本是受刑人，因为为莫斯科攻打乌克兰而获得提前出狱，但卢卡申科在6号说，普利戈任和数以千计的瓦格纳佣兵还在俄罗斯境内，令人怀疑终止兵变协议是否会落实。在8号 Telegram 一个频道引述瓦格纳高层指挥官说法，说瓦格纳士兵正是准备追随普利戈任转移阵地到白俄罗斯。全家兴国企副总此世拖欠装修款项，夫妻被斩头。网上传出浙江嘉兴市一对夫妻在屋企被人斩头的监控录像，当地公安说案发原因是入室行窃，但陆媒报道这对夫妻是国企高管，因他付装修款项被对方上门报复。据陆媒报道，案发在6号凌晨3点左右，浙江嘉兴南湖区东方普罗旺斯别墅小区，一对夫妻在屋企被杀。据网民描述的监控录像画面，这家的男主人当场被斩头破腹，女主人的头亦被斩下一半。当地网民爆料，男主人朝早被直接送到武警医院太平间，女主人送第一医院抢救亦没有救过来。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通报说，犯罪疑犯赵某某，男，31岁，湖南籍，在入户盗窃时被户主发现而行凶，户主凌某某、徐某某重伤，抢救无效死亡。通报还说，赵某当日下午3点已被捕，但陆媒报道，这次案件并不是简单的入室行窃。报道引述当地知情人消息说，疑犯赵某有一间小型装修公司，2021年曾为死者装修案发的别墅，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尾数，多次上门追诉，曾经威胁要杀死者全家。当时双方还报了警，报道说男主人林志刚是嘉兴市民政工业总公司副总，女主人徐晓平任公司办公室主任，仲兼任某旅游公司业务经理，两人名下有3间公司，个仔在当地公检法系统工作。这对夫妻收入相当高，单是案发的别墅市值就高达3000万人民币。案发当日，疑犯赵某坐皮艇从河道进入小区，由于熟悉地形，赵某轻松进入死者屋企， 在一楼将两人杀死，之后还到二楼找死者的仔灵图要钱。灵图听到动静后反锁房门并报警，赵某才逃离现场。消息传到海外推特上，有网民指责疑凶手法太凶残，但亦有好多人批评死者夫妻为富不仁，恃势凌人。而在大陆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当下，这类事件恐怕层出不穷。
专家认为，习近平视这件事为不生宿命，中国人将会重复惨重代价。专家说，中共霸凌行为证明尹石月抗中行啱了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为财政经费罚款，各显神通。方斌出狱后同朋友聚会，警方紧张传唤多人。牵手门涉事男事主胡继勇被伤害，民间热议。湖南大厦外墙石屎剥落如遭袭击，路人受惊急走避。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今年正式开启第三任期之后，在三个月内先后视察了南部和东部战区，这两个战区都是以台湾为战略目标，因此外界格外关注中共在台海的动向。7月7号，美国之音采访了作家，在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的罗斯巴贝奇博士。他认为，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习近平似乎急于行动，他有可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战，目标可能是台湾，亦都可能是南海或者钓鱼台岛等地。巴贝奇博士刚刚出版的新书是一场重大战争，美国及其盟友能否战胜中国。他在书里面指出，爆发战争的风险现在相当高，他不生的宿命就是要令共产主义中国变成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至于中共对外开战的时间，巴贝奇博士提到，中情局长讲过，习近平命令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但是问题是中国国内情况不是那么好，经济和人口都出现严重问题，总人口正在下降，生产力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亦都正在衰退。因此巴贝奇认为，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大好时机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年内行动，并且很快引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巴贝奇说，我认为北京方面的打算是，到了2030年的情况可能远远不及现在对中方有利，所以攻台时间表是动态的，它可能会加速，这场危机可能会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快更早发生。巴贝奇博士认为，一旦开战，中共会选择长期战争，令美国社会陷入混乱，甚至爆发国内示威，迫使美国政府让步，而这势必会带给中国人极端痛苦。因为战争爆发之后，所有同中国的海上贸易几乎会在一夜之间停止，由能源到食品以及很多其他问题，中国人会遇到类似大跃进甚至文革时期的可怕局面。近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美国国防部前情报顾问格罗斯曼在日经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共的霸凌行为证明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抗中走啱了路。今年四月开始，中韩出现外交争端。四月十八号，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台湾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同北韩问题一样会牵涉全球。南韩和国际社会会坚持反对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改变现状。这番言论亦都触怒了中共政府，随后中共官方传媒指责尹锡悦干涉内政，但是尹锡悦政府亦都不甘示弱，同环球时报等中共官方传媒大打嘴炮。环球时报还威胁说，如果尹锡悦坚持自己的外交道路， 情况可能会变得令南韩难以忍受。六月份，中共驻南韩大使邢海明就更离谱，他在同南韩反对党领袖李在明会面的时候说，南韩有些人压住美国会赢，中国会输，咁显然是错误的判断。那些压住中国失败的人，以后一定会后悔。对此，尹石月本人在内阁会议回击说，邢海明的态度是否真的有心互相尊重，或者增进双方友好关系，并且说邢大使不适当的处世态度引起我国国民不满。罗斯曼在文章指出，中国和南韩之间不断升级的口水战，以及南韩出口产品和南韩企业面临中共可能进行报复的风险，造成尹石月政府更大压力。但是如果尹政府因此缓和对中国的立场，这样将会是一个错误。相反，尹政府应该将中共可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威胁视为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韩美联盟的证明，并且加强和日本刚刚恢复的伙伴关系。罗格斯曼仲表示，尹石月拥抱的是比韩中贸易更大的得着，所有国家都应该一起捍卫国际体系之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以期南韩将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下面是本台记者王晓的采访报道。外界预期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复苏还未到，而迎接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整体衰退。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受到巨额债务拖累，财政捉襟见肘。城市管理执法即是城管、交通警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即是农管等队伍四处出击，依靠执法罚款增加收入。有分析指，现在中共为了续命，不单止不约束基层胡作非为，甚至还鼓励官员乱罚款敛财。美国知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7月5号发报告，下调了中国主要国有银行股票的评级，由中性或者买入降至卖出，原因是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地方债风险承担过大。该评级报告引发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全面下滑。中国地方债和所谓的城投债，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巨额债务问题，越来越引发中国和国际担忧。贵州、云南和武汉等地方当局公开表示，他们已经无力处理巨额债务问题，请求中央帮助。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程晓龙在政经最前线表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9月，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高达中国 GDP 的 295%， 接近三倍。目前经济持续下滑，税源不断萎缩，经济复苏已经不可能。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外订单不断减少，企业大批倒闭，房地产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再加上社会消费疲弱，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已经熄火。公务员被裁员、拖欠薪金、减薪事件频频发生，而城管、交通警和农管在街头巷尾罚款搵钱的事件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甚至还酿成悲剧。拥有10万推特粉丝的罗长发推文说，有农民杀了自己屋企养的5只猪，被罚款人民币44万，更有农民买芹菜赚了14元，但是就罚款10万。为了罚款，有交通警甚至冲出马路中央，拦截开得很快的电动单车，结果被撞到飞出几米远。7月3号傍晚，福建厦门长安大桥，交通警在大桥设置路障截查车辆，引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交通警被撞倒，压在车胎底下，造成重伤。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地方政府财政在过去是靠卖地，而家卖不出去，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就准许各个部门的人乱执法。李元华说，很可能政府没有正常出粮给他们，你罚不到款就出不到粮， 可能直接用罚款代替工资。政府不单止不规范不啱的事，还鼓励官员乱罚款扰民敛财。有些地方政府出卖旅游景点落山大佛的经营权，只要能够换到钱，什么事都做。中共所有官员只是理而家，不理以后，不理我做了几多恶事，我只要获得利益，搵到钱，那这一身债就跟我没关系，亦都没人去追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早就应该破了产，除了削减公务员的人数薪金之外，那就是敛财。我是管城管的，我就欺负小贩；我是管交通的，我就欺负道路的行驶者；我是管边道的，我就由那里搵钱。所以你见中共这个社会就是非常乱。7月2号出狱两个几月的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首次现身，参加了朋友聚餐，但是事后参加聚会的人都陆续受到武汉警方的警告和传唤。据大纪元报道，化名一名参加聚会的人士透露，聚餐第二日，一位朋友因为在群组里面发出相关消息，就被警方直接上门警告。网名谦谦的朋友就被警察带走，情况不明。一名表示还有人被公安国保派出所多次上门警告威胁，并且向他们打听聚会的时候讲了些什么，群组里面是谁发出和聚餐有关的消息，同时要求他们不可以传播聚餐时候影的相和影片等。一名认为当局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怕外界知道真相。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市大爆发，在官方封城掩饰疫情真相的情况下，方斌走访了武汉市多间医院，拍摄医院里面感染疫情死亡人数的真实情况向外界传达。同年2月2号方斌失踪，2021年他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三年。之后方斌一案在民间的持续呼吁下引起西方社会关注。今年2月9号在方斌被捕满三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公民记者方斌。今年4月下旬，亦即是方斌出狱之前，海外推特广泛流传两份标注机密加长期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文件和对方斌的判决书，内容显示方斌案和其他政治犯的处理手法都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而方斌案由头到尾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一名表示出狱之后的方斌失去了收入来源，因为他之前在汉口北批发市场的汉服公司和仓库场地全部都被当局没收，所以汉服和公司财产都不知去向。六月初爆出牵手门的男女主角，中石油旗下公司党委书记胡继勇近日被伤害，董某就被解除劳动合同。7月7号中国石油北京管理项目公司的官方微信公布情况通报话，2023年6月7号网络出现公司所属的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和员工董某的相关影片，引发重大舆论情况。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免去胡继勇的党政职务，接受核查。经核查证实，胡继勇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存续期间和董某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还改变公务行程、直机旅游，未发现存在网络反映的其他违纪违法情况。相关消息很快就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质疑经济上真的没问题，没钱怎样养小三啊。时事评论员岳山向大纪元表示，该案令民间看到中共权贵的腐烂生活，官方只是对胡继勇处以伤害，而且说未查出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咁对于当事人一啲压力都冇，两个人只系换个地方继续过生活。岳山提醒中国民众，中共正国级嘅张高丽 玩弄女性可以受保护，丝毫无损。一个国企老总有小三，亦只是双开，讲明党国权贵做坏事成本好低，咁亦都系中共腐败政权末日嘅一个缩影。7月6号中午期间，湖南新化一栋高层大厦嘅外墙石屎突然大量剥落，波及途人。现场画面就好似发生过爆炸一样，官方话造成四人受伤，都冇生命危险。网传嘅影片显示，事发嗰阵，多位民众喺街道旁边摆摊，行人路上边一对母女揸电单车经过，仲有多名行人路过。摆摊档卖菜嘅两位大妈听见石屎松动嘅声，马上走开。突然之间就有大量石屎跌落行人路，就好似发生大爆炸一样，现场冒起一阵巨大嘅烟尘，石屎碎片散落到几十米以外，一名女童差啲就被压喺电动单车底下，画面相当惊栗。石屎剥落之后，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系石屎碎片，路人就争相走避，表情恐慌。有网民表示，你叫呢一啲做石屎剥落，我仲以为系掟炸弹啊！睇下高层大厦隐患慢慢都浮出嚟，电梯质量、外墙、火灾等，想都唔敢想，只系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亦都有人怒批呢一种豆腐渣工程喺全国到处都系，呢一种现象以后会越嚟越多。
泽连斯基大亚速迎战俘返回乌克兰，克里姆林宫震怒，中国管制加者出口，北欧大国突然插手，美军出动无人机击杀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领袖，美国议员提出法轮功保护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另类抗议，广州街头出现奇景。大家好，我是黄晓翔。刚刚结束对土耳其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经过和土耳其谈判，他从土耳其带回了一批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指挥官，估计他们将会重返战场，无异于放虎归山。这样令克里姆林宫极度惊惧，指责几乎违反了此前和莫斯科达成的协议。法广报道，去年9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俘虏，以上几位亚速女指挥官就是215名乌克兰囚犯交换的一部分，但是俄罗斯当局害怕他们再度参战，最终各方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斡旋下达成协议条款，他们被转移到土耳其，土耳其并保证他们绝对安全，直到战争结束。据悉，至今大约有7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战士仍然被俄罗斯囚禁。报道说，守卫马里乌波尔的亚速女战士英勇善战，抵抗俄军直至最后一刻，被乌克兰视为英雄，自然亦都令俄罗斯记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让这一批指挥官重返乌克兰，不管是乌克兰定是土耳其，都违反了既定协议，而且事前并未通知莫斯科。佩斯科夫还声称，乌克兰指挥官重返和基辅发动的反攻已经失败有关。五名被泽连斯基带回乌克兰的指挥官，包括指挥官普罗科彭科、副指挥官帕拉马尔、第36海军陆战旅旅长沃伦斯基等人。五人如果重返战场，必然令乌军如虎添翼。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次不惜违约放虎归山的举动，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埃尔多安同泽连斯基会谈之后更表示，乌克兰理应成为北约成员，引起俄罗斯的不安，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同土耳其之间的互动。对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引起多方争议的集束炮弹，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会对乌军大反攻产生效果。 M864 炮弹最大射程29公里，将会覆盖俄军第一和第二道防线，大量杀伤俄军。而由海马斯和 M270 两款火箭炮发射增程版的 M26A1 火箭炮射程达到45公里，其战斗部装填644枚 M85 杀伤和破甲商用图子弹药，属于远近搭配组合。乌军控制住巴赫穆特西部恰索夫亚尔制高点，在射程29公里美制集束炮弹覆盖下，城内缺乏工事，亦都没有房屋，乌军仲三面居高临下。乌克兰副防长马利亚尔说，俄军已经无法离开这座城市了。而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武装团体自由俄罗斯军团透露，正计划在俄国境内发动新的攻击行动，直言推翻莫斯科政权需要的是武器而并非言语。另外，俄罗斯雇佣军华格纳集团的全球版图疑似正在崩解，若各界对该组织在中非共和国、非洲其他地区、中东及其他区域的庞大军事商业运作能否存续产生质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说，几百名华格纳成员近期搭飞机撤离中非共和国，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而中非共和国总统府发言人否认撤离，声称只是例行轮调。目前外界无法掌握滞留中非共和国外籍佣兵的实际人数，此前大约有1900名俄罗斯佣兵，包括华格纳集团成员，在该国境内执行任务。华格纳在中非共和国的业务一旦重组，将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中共最近决定限制两种关键金属材料的出口，反而让外国制造商清醒地意识到了对中国依赖的高度风险。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董事长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金属之战，负责世界海底管理的联合国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将会在7月9号起审理申请，以开放国际海底采矿，当中包括对绿色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一些材料。其中挪威政府更加率先表示，已经准备好开放海底采矿，目标是不必依赖中共等国家。据港媒报道，挪威政府上个月已经表示，将会开放该国部分水域，进行深海采矿等商业性海底矿产活动，开放的区域靠近北极，位于格陵兰海附近，面积大约28万平方公里。有研究显示，挪威大陆架蕴藏住大量铜、钴、砷和稀土矿藏，是生产电池、风力涡轮机等必不可少的原材料。挪威当局表示，目前一些譬如稀土关键矿产生产被中国等少数国家控制，而俄乌战争亦都凸显了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挪威石油和能源部长奥斯兰重申，将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开采，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挪威更有能力带头以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这些资源，这样对于全球的长期能源转型亦都至关重要。鉴于陆上资源难以满足未来日益增加的关键金属需要，各国未来无可避免会将目光转移至海底，可能会促成新一轮的全球竞赛。据报道，随着国际海底采矿的作业有望放开，未来各国如果想在海底军事竞赛当中取胜，对海底世界的掌握亦都是关键。外界预料，这样或许会成为中美角力的又一较劲范畴。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战争理论研究员古哈表示，任何国家的深海采矿探勘计划都有可能转变成军事用途，而当前最有可能出现海底军事角力的地区，就是主权争议白热化的南海。古哈认为，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了解南海海床，将有助于对抗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协助美军施展瑞士之史式战略，即是利用对手在海底兴建的军事防御设施，透过对远如瑞士之史孔洞般的潜在漏洞展开反制或者打击。另外，中共限制两种关键金属材料的出口，让法国雷诺汽车董事长塞纳德等大企业高管引起警觉。 他在法国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说，欧盟尚未评估欧洲对中国金属依赖的影响，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我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陷入疯狂境地。除了塞纳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都纷纷表达了对中共限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关注。荷兰政府7月4号呼吁欧盟必须对中共出台的新规定作出回应。德国工业联合会7月4号敦促欧洲在寻找关键原材料方面必须更加自主。美国对极端组织的打击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美军在7号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毙叙利亚东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穆哈加。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指出，今次空袭出动的是 MQ-9 无人机。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导致叙利亚东部的伊斯兰国领袖穆哈加丧命，但声明没有透露穆哈加的更多相关细节。美国政府在去年加强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嫌疑分子的袭击和行动，击毙并拘捕多位伊斯兰国领袖。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针对中共这些暴行提出法案，旨在对同谋者实施制裁，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他指出，这些暴行必须被追究责任，承担后果。佩里日前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由国家支持活摘器官令人发指，美国必须带头结束这一种行为。他希望他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能够成为变革的动力。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以真善忍为指导，配搭五套功法能够使人身心受益。但是在过去的24年里面，中共对这个信仰团体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佩里提出的法案要求禁止美国和中共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迫使中共停止活摘器官，并同盟友和多边机构协商，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共同制裁中共。佩里认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对特定信仰体系的种族灭绝，使用了过去其他独裁和极权政权的策略，将政治对手妖魔化和非人化。他提到，切断和中国的器官移植联系是至关重要的，还必须意识到它正在发生。在美国，对活摘器官的关注一直在增长。6月，德州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医疗保健公司资助和中共有关的器官移植手术。今年3月，联邦众议院通过法案，将对活摘器官的犯罪者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财产、吊销护照、罚款和刑事处罚。该法案目前正等待参议院的批准。佩里说，好高兴看到这些进展，当认识到情况需要解决时，各州几乎总是走在联邦政府的前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经告诉大纪元，美国力求确保正在或者曾经参与侵犯和践踏人权的个人无法在美国获得安全庇护。广州街头近日出现大量电动轮椅，但坐在轮椅上的却并非老年人或者残疾人士，而是手脚健全的年轻人，蔚为奇观，亦都顿时成为中国网络近日的热门话题。网络上的信息显示，这些年轻人坐住电动轮椅穿梭在马路上，有些上工放工，有些去行街吃饭，还有人刻意坐住电动轮椅去搭地铁，更加有人号召一同在路上赛轮椅。这些年轻人告诉外界，他们之所以改坐电动轮椅，是为了规避7月1号起对电动单车的严管措施。其中有人表示，交通警察不会管电动轮椅，而且坐电动轮椅既不用戴头盔，亦不用找停车位，亦都不会被限制行动，好方便。广州市7月1号颁布的新规规定，电动单车不得装设后视镜，不可搭载高于120公分的儿童。新规定同时增加电动单车必须领取车牌、佩戴安全帽、过斑马线落车推行及限速25公里、部分路段特定时间禁驶等措施及罚则。 新规定遭到民众批评，甚至有人号召发动千人抗议，但随即遭到官方的维稳而未付诸行动。有中国网友指出，电动单车是广州人非常普遍的交通工具，亦都造成一定程度的交通紊乱。虽然需要管理，但官方的严管新规定却让电动单车失去了方便性。在抗议无门之下，民众先至会想出用目前未纳入管理的电动轮椅来规避新规，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亦都是另类的抗议。但亦都有广州民众担心，日后电动轮椅亦都会被列入管理对象。据中新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电动轮椅的成交订单年增加率高达六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